欢迎回到8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人民日报近日发表题为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评论文章，批评一些干部退而不休。此后其他官媒纷纷跟进，有的介绍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建立干部正常退休制度的内情，有的赞扬胡锦涛、朱镕基等前领导人不干政的高风亮节，造势之意明显。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波媒体动向矛头直指江泽民，再加上北戴河会议没开等其他政治风向，人们不禁要问，习近平与江泽民的矛盾是否在公开明朗化？中国老人干政时代是否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陈鹏先生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发表这篇评论，有的领导干部退而不休持续干政的文章，外界普遍认为是影射江泽民哈。那么纽约时报也做了报道昨天，那么您是不是赞成这种看法？你就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江泽民是仍然处于明争暗斗呢，还是双方已经决出胜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文章呢，我就想起啊，中国啊历来有这个影射文化、影射文学啊，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叫春秋笔法，还有一个说法叫曲笔，说这些啊都说明啊这个影射肯定是江泽民。因为最近有三篇重要的文章，一个文章是点名江泽民，那是讲郭伯雄沉浮；另外一篇长文呢是讲北戴河中国历代领导人的活动，那是不提江泽民，相当于把江泽民除名，从国家领导人行列中除名。另外像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的文章是这个影射这个老人干政，而且都知道是影射江泽民。因为这篇文章之后马上又跟进了很多的文章，像新京报啊其他报纸都跟进，讲邓小平主张这个干部退休啊，主张什么这个结束终身制，还提到其他的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什么讲到了朱镕基啊，讲到了这个胡锦涛的裸退，也讲到了这个田纪云、万里他们这个不蒙政、不再区委不蒙气等等，但是唯独没有江泽民的名字。说中国官方媒体啊点名和不点名、提名不提名啊，非常有大的学问。现在看来有可能，为什么现在还在提江泽民、提这个老人干政？我认为如果从轻的一个程度来估计，就是江泽民集团仍然在干政，而且仍然在动手脚，仍然在这个指手画脚。尤其最近的北戴河会议，习近平已经说不开或者没有正式会议，但是江泽民在北戴河，就说明江泽民有可能在北戴河活动，他可能在串门、串联、串通，联络其他一部分政治老人和这些反习的势力在筹划进一步的反习动作。因此习近平这些文章呢是对他的一个敲打，对他的一个奉劝，这是个第一的说法。但是严重的一个说法就是双方习和江已经撕破了脸皮，已经没话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仅仅是奉劝，他们完全可以私下奉劝、私下沟通，但是他们的私下沟通的管道已经没有了，就私下不会见面、不会在一起开会，而且不会互相打电话，就两人已经翻脸，就面临摊牌。那么最后的胜负是什么？我想恐怕答案呢不会太久会揭晓。
嗯，好，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您觉得最近这一波媒体造势到底是表明江泽民大势已去呢，还是说双方仍然是在互相活动，还在为自己造势？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呢是双方呢现在处在一种僵持状态。
嗯，
那么习近平呢这种动作呢是刚才破空讲，就是搞影射文学，明显的是指桑骂槐，影射那个江泽民。这个呢确实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内部内斗的这种白热化。但是呢这种搞这种小动作，纵拥或者说至少是默许官媒来抹黑江泽民，这个反而暴露出习近平的这个软肋，就是他现在扳倒江泽民还力有未逮。另外的话呢，这个就是那个俗话说的话呢，就是咬人的狗不叫唤呢，叫唤的狗不咬人呢，这个正好是说明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的看法呢跟破空呢有一些不同，事情还没有完。
好，
现在呢可以说呢习近平呢他大权在握，他手里面呢他是占据这个主动地位，但是习近平面临的压力是多方面的。在中国经济上、政治上，特别是这次天津大火出了问题之后，如果江曾他们这一派人在政治上杀回马枪的话，习近平即使控制了军队、控制了这个情报部门、控制了警卫，这个但是呢也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好的。
因为的话呢这个很多这党内的这种就是在你投票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实际上刚才他们两位都是提到江泽民还是有相当的政治能量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其实江泽民 大家都知道年事已高，他到底有多大的政治能量？还有就是习近平和他的最大的矛盾和冲突到底是什么？要做到目前这个样子？那么，陈小龙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官方这个通过一些媒体放风，反对老人干政呢，这只是个表面现象，实质上是一场路线斗争。用老毛的话讲，就是路线斗争。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习近平希望通过反腐来解决一些他施政上的难题。那么另一方面，江泽民、曾庆红是坚决的维护腐败的，所以在这个路线斗争上，双方没有调和的余地。那么很少有人提到的一点就是，当习近平反腐的时候，他固然可以得到民心，但是反腐是不可能赢得党心的，相反他是把大部分干部推到了江泽民、曾庆红那边去。所以江泽民、曾庆红虽然不用主动的出来和习近平直接的在台面上打架，但是他们通过底下的小动作，通过他在海外的这个特务系统散布的各种对习近平不利的消息，通过海外的一些他们控制的机构放风，通过各种方法，然后就可以获得很多在国内官场上对反腐不满的官员的同情，或者说是很多官员自然的心向江增，而对习近平有很大的不满。所以现在要看到一个很大的事实，就是虽然很多官员，比方军队当中，你把郭伯雄、徐才厚打掉了，大老虎没有了，大部分干部都站出来站队了，但是站表面上站队和心理站队完全是两码事儿。而且最有趣的事情是，习近平如果说要继续反腐的话，虽然他是这个对这个挽救，他想挽救共产党这个统治集团，对长期来讲似乎好像是这么一个想法，有利于长期统治，但是他损害现在官员的眼前的利，所以局势越不稳，习近平这个反腐反而能得到支持，他大权独揽也得到支持，局势要是稳定一点，官员们反而理性立德。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啊，外界有人认为这个习近平和江泽民双方可能就反腐已经达成妥协。那么现在看来，从这些媒体的造势来看，好像这种看法又要修正了。那么，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
显然在这两派之争中，习近平是站在上风，一直站在上风。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很多的信息的披露，给习近平要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观察家判断就是可能会走向一次平衡。那但是，有一种这个官场动态是这样，因为习近平的反腐，他造成了以前退休的这个高官的对他们的威胁，比如说以前的常委也不感到安全，那么对于现任的常委也不得感到安全，他不知道自己退休以后会出现什么问题，那现任的官员也不安全，像这个有些官员刚调到那儿没多久马上就办了，
对，
刚提上来马上就办了，所以可以造成一个官场人人自危的状态。说也许前段时间江泽民、这个曾庆红和这个习近平达成这种平衡，大家就相安，基本上相安无事，一种和平衡下这个继续下去。但是在这种官场动态之下，大家需要旗帜，需要什么旗帜呢？需要反习的旗帜。那谁是旗帜呢？江和曾自然就成为旗帜，所以大家呢就在这种旗帜下进行集结。这种集结呢，当然就给了江曾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还可以进行反扑。所以呢，是造成了新的一种政治生态。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要结束老人干政，根本不是真心的，实际上就是要解除江泽民在这个权力中心的这种影响力。
对，好，我们知道军队在这个，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高先生。
刚才小农呢提到习和江曾之间呢有路线之争，这一点我同意。但是呢，我觉得话呢，这个刚才就回到刚才这个习近平和江曾之间这个矛盾冲突究竟在哪儿？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是权力之争，因为这个江泽民经营多年啊，在各个要害部门都安插上自己的人，习近平不甘心呢，像胡锦涛一样当儿皇帝，因此必须要打下江派子的人，换上自己的人。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路线斗争中呢，我觉得话呢也有某种路线斗争的因素，我把它就说成是一种因素，就是换句话说呢，中共究竟是走毛路还是走邓路？ 这个在路线上的话呢是有那个争论的。
嗯，
哎，那么江这个执政的这个这么多年来呢，他基本上是按照邓的啊特色理论走的是一条相对务实的这个路线。那么习上台后呢，那么他就是举毛旗走老路了，在政治上全面的左转，等于是在内政外交上否定了邓的这个路线，包括韬光养晦。那么呢这两派的话呢，这个路线之争呢，我觉得还更主要的方面是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了，在保一党天下的这个问题上，习和江曾没有什么区别。
嗯，好的，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这些最近的官媒动向显示他要明确的结束老人干政，但是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呢，习近平自己也是老人干政的产物，他自己上台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那么陈伯公先生，你觉得习近平怎么面对那些当初扶持他上台的老人呢？
我觉得关于习近平上台啊，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是这个江曾推上去的，这么一个说法是取代李克强，是跟那个胡江权力斗争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事实上当初两派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们内部做了一个摸底啊，做了一个所谓的党内民意测验，最后测验到呢就是说浙江省委书记这个习近平这个名列前茅，所以由此呢又是红二代，又是太子党，这样子被推出来的。但是我认为呢，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这个没有关系。我们中国古代有几千年的历史，有的甚至父子之间都会反目。像这个李世民那个当皇帝，他把他的父亲李渊就逼下了台，而且李渊下台之后根本不会起任何作用。另外像那个有的父亲让出了权位之后，像这个唐玄宗让给了儿子这个唐肃宗，那么他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甚至有孩子把自己的父亲逼死的，比如说这个战国时代赵国这个赵惠王就把他的父亲赵祖父啊，就是以前的赵武灵王，那么逼到这个雪山上啊吃雪，那个活活饿死。说连父子之间为了权力都如此，还不要说所谓的师徒之间，或者仅仅是一个老人跟新人之间。我认为习近平没有任何东西说不能面对政治老人。因为现在啊有一个新的新闻哈，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位于上海，它发生了一个新的事情。这个因为我以前在同济大学读书，我知道这个空军政治学院就在我们那个学校的旁边，那么我对这个学院的情况比较熟悉。那么昨天发生一件事情，是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提的五句话给划掉了，把江泽民的题词给删除了。而这五句话恰恰就是在郭伯雄城府里边长文中提到江泽民，说郭伯雄要把这个四一五团红一连建成江泽民五句话统领的什么缅甸团。那么现在空军政治学院把江泽民这五句话拿掉，这个题词拿掉，那么浅的说来是习近平说现在是我的天下不是你的天下，为什么你的题词来领导军队。但是重的说来，邓小平和那个毛泽东的话没有题词并没有被拿下来，为什么江泽民被拿下来。说中国有一个舆论先行，四人帮被倒台的时候，当时的华国锋在报纸上啊造舆论，造了个什么舆论呢？就反复重复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三要三不要，什么要马克思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文艺工轨迹。重复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就公布四人帮倒台，说我认为江习之间的斗争是完全是不可调和的。
嗯，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
我觉得话呢，这个江和那个习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呢，我觉得的话呢，就主要的是来看，就是说毫无问题，习近平呢他现在他反腐，他反对老人干政，是站在这个道义的制高点。但是呢这里面的，但是毕竟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道德问题。那么习近平呢是江曾给推上来的，那么呢而且呢习近平在上台前呢对这个江泽民那是毕恭毕敬啊，后来所谓现在又变成了前恭而后居。人们印象中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习近平当国家副主席，作为国家副主席到德国去访问，专门把江泽民的一本狗屁的一本小册子正儿八经的作为礼物献给默克尔。哎，这种做法的话呢，明显的是叫别人觉得他是前恭而后居啊，这个是不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的。
嗯，好，建立好像
我想讲两句。
对不起，先生，建立好像有什么要插。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传统道德里边啊，恐怕这一条这个记录是非常差的。
嗯，
啊，就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连父子都可以这个反目为仇啊，所以我觉得任何独裁政权都有根本的内在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
嗯，
有一些这个专制政权的垮台也都是因为这种危机引发的。所谓的要结束老人干政， 也是这个权位继承和权力继承的这个危机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那显然他这个习近平受到这个江泽民的钳制，他当然要做了皇帝和没做皇帝之前不一样，虽然他拿到皇储的地位也是老人干政的结果，但他一旦大权在握以后，他就要集中自己的权，他要专权，他要使自己的权力没有受到限制，这是一个自然的倾向。所以呢，我觉得他现在并没有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因为中共向来对于老人专这个干政啊，都是这个双重标准的。邓小平是老人干政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包括罢黜总书记、什么南一巡，甚至包括六四屠杀，都是老人干政的直接的这个结果。而这一些呢，都被现在的共产党政权给歌功颂德为挽救党的功绩。
对
啊，那现在要结束老人政治，无非就是要完成自己的专权而已。所以刚才这个高文谦老师讲说，他站在道义制高点上，我不认为他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如果他真心想结束老人政治，为什么不把它制度化？而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可能就是为了自己在未来进行老人干政奠定基础。
好的，好，小农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想说一下，就是如果说习近平现在对江增实行打击，那顶多可以说是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为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江泽民和曾庆红就是这样对待邓小平的，邓小平还活着呢，但是他已经成为植物人了。在最后两年当中，江泽民和曾庆红联手通过打击陈希同，把邓小平的小儿子邓志芳抓了，而邓家没有别的办法，以后邓小平的老婆卓玲以各自己的死来相逼，最后换来了邓志芳被释放，但是邓家从此不许过问任何事情。当时江泽民和曾庆红对邓小平这种心狠手辣的做法，比今天习近平对他们那是有过之而不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共产党的高官权力斗争，我们不用把道德标准引进去，因为那里头没有道德。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意见。那么刚才几位的嘉宾的意思都好像是说呢，这个习近平要结束老人干政，不是说像自己这个官媒里面提到的要怎么改变这个中国政治制度，而是说为自己的专权、为自己集权做准备。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加紧集权、大权独揽，比老人专政甚至是一个更糟糕的事情。干政，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倒不这样看，因为现在有一个说法说啊，说习近平大权独揽专权，好像比这个习近平这个江泽民胡锦涛还要倒退，认为江泽民这个胡锦涛呢相对开明一些啊，相对温和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觉。实际上，只要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不变，不管是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都是独裁者，都是镇压者。没错，习近平在大肆抓捕的维权律师，抓捕这个网上异议人士啊，在迫害这个继续迫害维吾尔人和西藏人，这是非常恶劣的，这是一个极端专制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江泽民时代他有什么这个开明可言呢？他这个一方面是死死的捂住六四平反的盖子，另一方面又制造了迫害法轮功的这种惊天血案，这个让复杂的中国问题变得更复杂无解。另外，这个胡锦涛时代又有什么开明可言呢？这个残酷的镇压西藏人和维吾尔人，屡屡制造这个惊天血案。说所有这些独裁者的本性都一样，什么或者这个方式或者那个方式表现各异而已。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次官媒说的江泽民的这个点他的文章的说，他这个有两个，说他有两个原因不放权老人干政。一个原因说他是为了余权，抓住余权，这个说明是个贪权，是个恋战。另一个说是为了亲属家属利益谋利，那么这说明是贪腐。但是没有说出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江泽民防变天。江泽民为什么把胡锦涛看死，就是怕胡锦涛变天。连胡锦涛会见美国副总统要单独谈话，江泽民的亲信李兆新都一头钻进去坐在那里不走，要监视。所以说江泽民没有想到的是，他以为他能够监视到底，把这个中国政局能够不判。他说了两条，法轮功不能平反，六四绝对不能够拆开盖子。但是他三件事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波西莱事件对习近平刺激这么大，以至于习近平决心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计一切。第二件他没有想到的是，习近平完全不是胡锦涛，完全不服他的管教，就不想要老人干政，不想江泽民在那里控制。再一个他没想到的是，胡锦涛温家宝受他十年气之后，现在要跟习近平联手来对付他。本来在中国政坛上，江派是绝对的强势，执政13年，垂帘听政10年，那大小党羽遍布全国，党政军各系统各金口。现在这个胡温习联手，那么就可以抗衡这个江派。由于没想到这个结识出个问题，为什么胡锦涛和习近平表现得走，是不是 胡锦涛、习近平历来就很左，出身就很左，有可能。但是另一种可能是，他们不得不表现左，因为有政治老人看住他们、监视他们。说胡锦涛上台之后，就显得比胡锦涛那个习近平还要那个不叫江江明还要左一点，还要抓更多的人，还有更多的血腥，制造更多的血腥。
嗯，
习近平也是这样，一上台就往左转，就搞毛泽东那一套，搞那个薄熙来那一套，恐怕都是一个正表现。究竟谁真左，谁真追真右，恐怕还要几年才能看出分晓。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
说一点吗？
好，请讲。您有什么要补充的？高文先生，
我就想刚才回应一下这个政治道德问题。我所说的政治道德呢，主要还是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里面，应该说是加引号的。哎，至于因为他们本质上呢，他们是反人民的、反文明的，所以的话呢，不是在那个一般的政治道德这么一个意义上、道德意义上讲。再一个，我觉得今天我们几个人的讨论呢，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这个江泽民的话呢，贪腐治国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后果，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比较起来，我觉得话呢，对中国今后的发展前途和趋势来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政治腐败更加可怕。政治腐败的登峰造极呢，就是毛的发动的文革，把自己的老婆、侄子、小蜜都弄到身边，委以重任。哎，那么话呢，现在习近平呢正在走毛的路。哎，现在的话呢，他正在走毛路的话呢，他的最大的问题在哪？他反腐的话呢，只反贪官，不反制度。因此的话呢，得罪了中共的整个的这么一个那个官场。习现在正在这重蹈毛的这个困境，什么困境呢？四周都是敌人，哎，这个不知道生怕的话呢，自己被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啊所搞掉。所以他今天反这个老人干政呢，实际上呢，他今后他就是掌握大权之后，十九大、二十大他都不一定退，因为他一旦退的话，他将会遭到别人的清算。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哪怕是他自己亲身选择的接班人，他也不会放心，因为他本人就是江泽民选择的接班人。哎，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而习近平现在这种搞法呢，对中国的话呢，面临着一个极其严峻的这么一个局面。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共产党现在指望他自己来改变他的统治，转向民主，这个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处在危机状态、困局状态。习近平其实他现在是在困局当中，想要挽救这个党的生命，让他尽量延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江泽民他们发生冲突了。也就是说，习近平想着眼于共产党今后若干年，江泽民他们看的是眼前，我过得去过不去，我儿子会不会被你抓起来，我会不会受到批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党内的两股势力，一股是维护眼前贪腐的势力，一股是维护统治的这个势力，这两股势力之间的路线斗争。那么从长远来讲的话，今后若干年内，这个习近平如果遇到的困局和这个麻烦越多，那么认同他去大权独揽以便延续共产党统治的这个声音，在共产党内部可能会强一点。那么反过来，如果他的路走得比较顺，经济上问题不那么大，支持江增维护现状要继续贪腐的声音在党内就会越来越强。
嗯，好的。
但是很可惜，习近平现在看来是没有太多时间了，因为经济困境已经迫在眉睫。嗯，
好，建立豪兄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江泽民习近平现在状况的确很不好，包括这个经济的状况，包括这个不断的自然灾害。这个包括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这样的事件不断的发生，现在这个政权越来越和很多的社会指标进行捆绑。
嗯，
比如说30年来它一直和 GDP 进行捆绑，就是 GDP 一降就认为这个政权就要完了，所以这是一种捆绑。与其说是依赖 GDP， 不如说被 GDP 给绑架了。
嗯，
好，前段时间的股灾，我们看到用权力强力干预市场，造成了吗？股值又和这个权力捆绑上了，就是合法性捆绑上了。只要股票往下跌，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这很可怕。现在要出现任何一个问题，可能都会慢慢的和这个政权进行捆绑。只要这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合法性有问题，这就说明这个政权内在的脆弱性。 非常脆弱，所以这个日子并不好过。那这个习近平呢，实际上呢，他在走一条死路。这条死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用大力反腐，又不是真正的反腐，来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官员。另外一个呢，他不从，
请等一下，
他不从制度上进行反腐，因此他在反腐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他在整个过程中已经把他陷到一个境地，就是说几乎他身边他所有的群体都成为他的敌人。
好，陈伯文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江泽民啊、胡锦涛、习近平有三条路线，我们可以评判一下。江泽民的路线是闷声发大财，通过这个全党腐败、利益均沾来达至全党的团结，维护共产党统治。那胡锦涛提的是和谐社会，实际上胡锦涛提的是党内和谐，来维护他自己的弱势地位、共主的地位。那么现在的习近平呢，提出是打腐，这个反腐，虽然是选择性反腐，但是我认为他的不同就在于他有打破党内既定生态。打破死水一潭的这个破局含义，而中国今天的事情哈，这个如果自下而上从党外，
现在的问题是呢，打破破局之后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走毛的文革之路，还是走向世界的普世价值？
如果
这个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只说毛和邓的路啊，那个太窄了，因为原来都在怪这个胡锦涛和赵紫阳啊，说这个改革派要掌握大权，你才露庐山真面目。你没有掌握大权，为什么露庐山？都怪胡耀邦、赵紫阳露的太早。那么将来如果中国还有改革派的话，那叫隐藏的很深，叫掌握大权再说。我不是说这个当政者有这个企图，习近平有这个企图，但是如果这个变局一旦形成，只有打破了党内当局，才打破党外的僵局。一旦变局形成，就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不起，
形势比人强，形势不由人。
非常抱歉，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感谢我们四位嘉宾杨建立、高文谦、程晓农和陈破工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